那，我呢，现在先跟大家 share 一下我的屏幕哈。好的，好，大家这样还可以听到对吗？现在
可
可以
以。
哈，谢谢。那，首先我有点自我介绍哈，我叫周聪。我是生在乌鲁木齐了啊，那是这个新疆，可以说我是这个生在红旗下哈，长在这个红旗下的一代，小的时候家里面都是都是党员哈，我的外公哈，他还是这个老革命。那后来享受这个特别的这个老革命的这个退休津贴啊，所以呢，我们家每天晚上准时这7点钟都要看什么？都要看这个新闻联播哈。大家如果你从国内来的哈，如果现在你还在国内，应该知道新闻联播哈，传播这个我们党的伟大的政策哈，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我小时候是这样长大的。那你说我这样一个接受了根正苗红的无神论的教育，然后呢又都是在党员围绕的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家里面没有其他的信仰。那我自己是怎么渐渐的成为了一个有信仰的人呢？今天我会跟您简单的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生命的见证。照片上面是我的太太，我是在美国的时候认识我太太，她是台湾人，然后呢，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新泽西，我们有一个女儿，刚刚2岁，这是我的一点自我介绍，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说哈，我想要送一本书给你。如果您有兴趣更多了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耶稣的复活再来和我。那么可以说，耶稣的复活和再来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耶稣有没有复活，就决定了我们这些人信的是不是真的。那今天呢，我想，因为我们在这里聚集。虽然非常好，但是呢，时间还是有限，时间还是有限。短短的这个1个2个小时，可能没有办法比较全面的跟您在各个方面啊，来跟您看这个基督再来的各种证据，基督复活的各种证据。那《重审基督》这一本书呢，它就是在讲在一个这个作者他以前是一个无神论的。这样的一个记者啊，之前在这个芝加哥他在一家报纸工作啊。那后来呢，因为他太太信了主，然后他呢就觉得非常的看不起他太太这个信仰。他说：“我堂堂耶鲁大学毕业的，耶鲁大学大家都知道吧，常春藤哈，非常好的学校。他说我接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我呢又是一个专业的记者啊，调查记者。”我就不信哈，我呢就不能推翻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他从哪里开始呢？他研究了圣经之后，他发现，只要他能证明耶稣没有复活，那么这个信仰啊就必须崩塌了啊。他说我呢要做一件震惊世界的举动啊，我要证明耶稣他没有复活，我要证明耶稣他。真的在这个历史上啊，他不存在。他怀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呢，他就去到了以色列啊，并且寻访了当时很多研究基督的一些专家、权威啊，带着他的这个专业的记者的这个知识啊，他就出发了。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取证，他最后啊，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成为了基督徒，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发现基督复活，他确有其事啊，确有其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渐渐的发现自己以前所拥有的这一些无神论的观点呢，其实啊，当细细的去观察的时候，他觉得呀，似乎站不住脚，站不住脚。于是呢，他之后就选择了这个基督信仰。好，那如果您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按照这个屏幕上方的这个邮件联系我哈，我们就在这边不再花时间来介绍这本书啊。但是这本书呢，如果您想要，那么我们送给您，好，送给您。好，那接下来我们有几个经文，那在我们这个讲经文之前哈，我想跟大家想问问大家，大家来这边哈，如果您是朋友啊，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在这边听啊，我们在这边讲，对，跟这个基督徒有一些交往，那么您应该可以知道哈，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是做什么聚会的呢？是一个福音的聚会，对，那福音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福音啊，因为大家不在现场，如果在现场的话呢，您可以这个跟这个我互动哈，但是现在因为不在现场呢，那我就直接说下去了。那福音呢就是好消息，刚才星星姐她也跟我们在这个敬拜的过程当中哈，她也在祷告当中，她讲述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好消息。那什么是好消息呢？我想啊，好消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好消息有很多种，对吗？啊，有的好消息啊，你说这个比如说哈，这个升职了，加薪了，你老板通知你，你升职加薪了啊，就像我的这个我的小舅子哈，他今年荣升了公司的董事哈，他才三十几岁哈，三十应该比我大两岁吧，35岁哈，年纪轻轻啊就成了公司董事哈，他在这个Facebook 上哈发布了这个消息，大家都祝贺他，对不对？你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啊，这是个好消息。那还有什么好消息呢？关于健康是不是好消息？也是好消息。我们到医院去啊，你怀疑自己生了一个病，去医院去一查，医生说什么？哎呀，你没有这个病，放心吧。哎呀，这石头落地了，对不对？哎呀，太高兴了哈。好消息，就像我以前哈，我这个髋骨那块哈，长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一个疙瘩。哎呀，我非常的担心，当时我是26岁，我非常非常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是癌症。然后啊，我就这个一直拖着哈，大概拖了有个3-4个月没去看，一直祷告哈，希望它赶紧消失。但是呢，哎，还没有消失。哎呀，后来我就去这个医院，带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医院啊。果然，医生这个一看说：“哎呀，你去这个肿瘤科看看吧。”哇，当时我的这个心啊，可想而知啊，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恐惧。然后呢，拍了片子啊，照了各种的仪器的检查啊 ，B 超啊，各种照。照完了说你回去吧啊，回去之后让我等你下周啊过来啊再来这个看消息。哎呀，这一周当中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漫长的一周，最漫长的一周啊。为什么？因为你怕呀。我当时就在想啊，我才26岁啊，我就要死了吗？非常的恐怖哈。我当时还在想哈，这个我如果我真的去世了，我妈妈怎么办？我这个空有一腔热血哈，我还要建设美好的社会，对吧？但是这个当时就想了非常非常多啊，睡得也不好。结果下一周过去，我们这个医生就说啊，你这个看着不像啊，应该不是，但是呢，保险起见，要给你手术摘除啊。那手术摘除了哈，拿出来之后一化验，果然不是。哎呀，这个石头落地了哈。所以你说好消息。我们每一天啊，多多少少都可以见得到啊，都可以见得到。但是 在基督徒当中，当基督徒跟您说有一个好消息要给您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啊？这是一个关乎生命的消息，是一个关乎永恒生命的消息。永恒的生命，它不是这个世界上升职加薪了，不是你这个没有怀孩子后来哎怀孕了啊，不是这样的，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永恒的好消息，关乎您生命的好消息。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啊，基督徒所讲的。那么我们今天呀，要跟您来说一说这个永恒的生命呢，是从哪里来？是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从天父上帝的恩典，从那里来的啊，是从那里来的。好，那我们首先来读一读经文哈。好，首先呢，这个第一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啊，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在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好，接下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一二，请。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好，我们再往下读哈。再接下来呢，我们读的稍微长一点，是创世纪的第五章。中间呢，我们会跳过一点啊，跳过一点。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五章，来，一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亚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就不再世了。好，感谢主哈啊！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啊，包括我们的PowerPoint 啊，就是这么多啊。那么我们刚才读了这些经文哈，在这些经文当中。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哈，这个每一个人呢，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他在这个里面说什么？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生了谁？然后活了多少多少岁？最后是怎么样？又死了啊！又死了。你说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你不管活多少岁，总是要死的，啊，总是要死的，对不对？啊，这是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共同的特点。所以呢，我们说人呢，他有一个共同的渴望，是什么呢？就是永远不死。谁能逃脱这个死亡的惩罚呢？我想啊，在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的人都尝试过，对吗？啊，那如果我们今天说啊，死就死了啊，人死如灯灭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以前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多听到的一个话，就是人死如灯灭啊，不重要。我跟你说哈，人是这么说，但是人的心啊不这么想，人都追求永恒。人都追求死里复活，为什么呢？你说，你告诉我证据在哪儿？我跟你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心里。 在以前秦始皇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开疆扩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公认的皇帝啊，帝王，说他功名权势这么大，这个威名啊上达这个诸天，对不对？但是呢，他做一件什么事呢？他派了徐福，带了3000童男童女，他呀就开着一艘船啊，要在这个东瀛珠海，在这个神仙幻岛当中，蓬莱仙岛当中找什么？长生不老药，找长生不老药。那一直到近代，我们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层出不穷啊，层出不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人呐、啊、非常的渴望能够永远的活下去，永远的活下去。包括我们最近啊，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啊，如果您关注这个啊、关注我们的这个啊、新闻哈、啊，您就可以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哈、啊，就是呢。这个谷歌哈、啊，这个、科学家哈、啊，他下属的一个公司啊，正在破解这个人类基因的密码。他说，在有渴望在这个有生之年哈、啊，我们能看到的有生之年，人类啊实现永生。所以呢，这个永生并不只是以前人想要做到的概念啊，而且我们现在的人呢，还在孜孜不倦的来寻找。来找到这样的一种方法，要获得一个永恒的生命，就算是死了，就算是死了之后，他还要把自己的身体动起来、啊、等到有一天，对不对？那这个科技啊发达了、啊、把这些动的人啊在这个死里复活出来、啊、所以很多富豪呢选择这样的方式啊，把自己的这个去世后的这个遗体啊放在那里啊。所以你说我们每个人呢，他都啊觉得这个世上的这一辈子啊还活得不够，对不对？他还活得不够，他还想要怎么样？还想要活得更久啊，以至于活到永恒。这个东西啊，有没有人教给你啊？等到你一生出来的时候，不会的啊，这个没有人教的，没有人教你就会。为什么？你看这个小小的孩子，对不对？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像我家孩子已经2岁了，你让他下台阶啊，他还知道扶着旁边的扶手，呵呵，一步一步下去。为什么？他知道他如果很快的下去，他会掉下去啊，他会痛啊。你说这个生命啊，他被这个，他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律，要让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是怎么样？要让我们啊，保护自己的生命，要我们看重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生命是最宝贵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想这一点是我们都同意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听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有这个福音的聚会，不是为着别的，不是为了我们这一生的好处，不是为了我们能够好像能够升职加薪啊，能够这个家庭美满。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为的是我们有一个好的生命，一个美好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在这里的一个目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这个啊，就是我们有生，就是从我们出生以来就有的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呢，是按照刚才我们圣经上读的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这个神的形象而造的呢，并不代表这个神就长得跟我们一样，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呀，我们身上有一些神的特性，有他的性情，有他的情感。那在这个圣经当中，刚才读了这个创世纪的第五章，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啊，人跟神啊就生活在一起，他生活在一个很美丽的园子当中，叫做伊甸园。在那里呢，人啊有永恒的生命，他可以与神同行。但是在刚开始这个创世纪的一开始到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导致了人呢开始与神隔离。这些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人他选择离开上帝。人选择了什么呢？人选择了我要过自己的生活啊，他对上帝说，Leave me alone， 不要管我，我不认识你，我不想跟你一起生活，我不想按照你的律法这样生活，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生命。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人呢就犯了罪。在罪里面啊，有一个结果，就是刚才所看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活了多久，他都要死，都要死。所以啊，我们现在就知道，死亡呢，你看到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罪的结果啊，都是罪的结果。人很有意思啊，人呢，他很想要自由的选择，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啊，我想吃这个我就吃这个，我想要做那个我就做那个。但是啊，人他虽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他却不能选择他选择了之后的后果。我再说一遍啊，人虽然可以自由的选择，但是他却不能够选择他选择了之后会承担怎样的后果。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前段时间啊，大家都知道上海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食物粮食的短缺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大家都被封在家里。当时网上就传了很多的视频，看到有人在跳楼，就是他在有人在下面真实的拍的，在下面喊说不要跳啊不要跳，哎，那个人啪啊，他就跳下来，哎呀，真的是很惨啊，非常的惨，我们也为他们的家人祷告了。但是呢，我们就看哈，你说这个人他有没有权利选择跳楼啊？他有没有自由选择跳楼？当然有啊，谁拦得住他呀，对不对？他想跳他就跳了。但是请问他有没有自由选择他跳下来之后会发生什么？他没有办法选择啊，他没有办法选，他不可能说我选择跳楼，但是我选择跳下来之后没事儿，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是我们如今每一个人都受到了罪的影响，都在罪中成长，都在罪中受到罪的熏陶，甚至有的时候熏陶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犯了罪。所以呢，我们承受的代价就是与神的永恒的生命完全的隔绝，完全的隔绝。那么人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上帝他为什么不把人直接拽回来啊？哎呀，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我就把你绑在这边，绑在这个园子里面，而你哪儿都不能去啊，因为你在这儿你就能活着，你出去可以死。神有没有这样做呢？神没有这样做，他却允许了人选择依靠自己肉体这样子活着啊，以至于最后死了。为什么？我想啊，这个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因为神是真正的爱人，爱就是尊重，爱就是尊重一个人的选择。就像是我在这里遇到我太太一样，对不对？我遇到我太太啊，哎呀，我说这个小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又孝顺父母啊，又这个非常的开朗活泼啊，觉得她个性特别的好啊，风趣幽默。我说这个女生啊不能错过啊。那请问啊，当然我追求了她一次，她拒绝我了，拒绝我了。当然最后还是被我的猛烈的攻势拿下了哈。但是我请问大家，如果他第一次拒绝我的时候，我拿绳子把他绑起来，给他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放在一个地窖里面，拿着一把枪对着他说，你说你爱不爱我？我想他出于保命可能也会说他爱我嘛，对不对？但是我想请问大家，他说的是真心话吗？他是真的爱我吗？他不是真的爱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做了这样的选择，上帝依然允许我们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强制的爱不是爱，不尊重其他人意志的爱不是爱。既然他给了我们自由的选择，他可以允许，虽然他很伤心，但是他可以允许我们 离开他永恒的生命，离开他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去自己啊寻找这样一条道路，但是我们永远是找不到的啊，永远是找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没有上帝啊很麻烦啊，没有上帝很麻烦。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没有上帝，离开了上帝永恒的生命啊，我们的里面没有了这个上帝的生命，我们就会死，每一个人都会死啊，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说啊，我没有上帝我还是活得很好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上帝我不是这个半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吗，啊，都这样过来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呀。我想啊，我们在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人生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生啊是苦难多还是快乐多，是折磨多还是喜乐多呀，是眼泪多还是欢笑多呢？我想答案很清楚的哈，人生啊总是眼泪多，总是苦难多，总是折磨多，总是这样哈。你为一个事情努力啊，吭哧吭哧我很努力啊，哎呀我努力个这个好多好多年哈，我最终啊一朝这个功名天下闻，是不是啊，我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怎么样啊，爽啊，很开心啊，很爽啊，哎呀我终于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世人终于证明了我是有价值的啊，我的老板终于看到了我是有价值的，那请问这个快乐是长久还是短暂呢？很短暂的，非常短暂的，在你还没有想到之前就没有了。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啊这个团契当中啊有一个弟兄结婚了6年没有孩子，哎呀每次跟我们一团契就说，哎呀我们最近在备孕哈哈，备孕备了3-4年了，一直让我们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们肯定也为他们祷告嘛，也为他们祷告。这个最后啊第6年怀了生了啊，高兴啊，他们当时已经在美国了啊，当时我还在这个国内上班啊，很高兴啊啊，这个微信啊，恭喜啊恭喜啊，好张弟兄恭喜啊啊，当然很高兴啊，非常高兴啊，这边父母哎呀两家父母都高兴坏了，都一起飞到美国，4个老人2个大人照顾1个小孩，你看看6个大人啊照顾1个小孩，你猜怎么着，小孩子不睡觉啊，那怎么会睡觉呢，对不对，他6年才等来一个小孩，哎呀家里又这么多大人都抱着啊，这抱这个抱完那个抱，这个抱完那个抱啊，那都是抱着，那怎么可能睡觉呢，对不对，你拿他你宠他你把他当个宝啊，他就折磨你。所以呢后来啊，哎呀搞得真的是精疲力尽啊，精疲力尽。后来呢你也大家也知道啊，跟这个父母之间育儿的这个理念总是有差异啊，后来这个吵架啊，后来打电话他说，哎呀这个让父母带小孩啊这个好苦啊，他说虽然身体稍微这个没有那么累，可是心里好苦啊啊，总是被夹在中间啊。所以你说当时的这个快乐是真的，但是呢很短暂，不长久啊，不长久。所以啊我们刚才说了啊，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啊，对吧，你说大家都想努力的活着啊，都想活的怎么样，有平安有喜乐有意义，但是在这些当中有没有人真的做到呢？我相信啊除了你依靠基督之外不可能做得到，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件事情。人是可以活着，但是呢我们自己活的呀常常是没有尊严没有意义，疲于奔命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现状，这个就是我们的现状。在我13岁的时候啊，我父亲就去世了。他为什么去世呢？因为啊他酒后驾车。在他去世前的那段时间， 他跟我母亲的关系非常不好，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哈，你说是不是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啊？我还真的很负责任的告诉您，还真不是。我的家呢，是我们那一块儿最早富裕起来的一批家庭。当时呢，我爸爸做了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副董事长。那个家里啊，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哈。虽然呢不是那种暴富哈，不是这个华为的老总哈哈，但是呢，至少是一个小的这个小公司的，也上市公司的一个副董哈。所以呢，家里真的是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啊，在别人家都还这个都还没有车的时候，都是出去这个出门打车哈。我们家早就这个买车了哈，这个我骑的自行车啊，上下学骑自行车啊，别人家都小孩的骑都是一两百块钱呢，人民币。那个我这一出手就是1000块哈，当然后来这个自行车也被偷了哈。但是我是想要跟您说，我们家的这个家境啊很好啊，家境很好。但是这个家境好不好，我们这个家什么都有啊，并不能够让我们父母的婚姻能够长久的保鲜，啊，长久的保鲜。所以，我们父母呢，在特别是我爸爸去世之前那段时间，他们闹得呀，真是不可开交。有的时候啊，一回家就看到家里的东西砸得到处都是啊，地上啊，这个瓜子啊，什么东西都撒了一地都是啊。有时候看到我爸爸在那儿哭啊，我妈妈在那儿哭啊，我爸爸在地上默默的扫地哈。所以呢，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自己是亲身的体验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人生里面啊，他并不在乎你到底赚了多少钱，他并不在乎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有多好，你的生命才会好。后来呢，很可惜，我爸呢，为了逃避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紧张的关系，常常出去喝酒，一喝酒就喝醉。那么有一次呢，他在这个跟他的几个生意伙伴在酒桌上谈生意啊，喝醉了。但是那天呢，他又要赶回来，第二天他还要开会。于是呢，晚上他就酒后驾车，就出了车祸，当场呢就死了。所以啊，我的父亲。在一个人人都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的里面，在从小啊，我就非常的尊敬他，我觉得他的性格很好，风趣幽默，啊，又能做事情，从小就以他为榜样。但是我越长大越发现，我的父亲啊，他实在是被这个罪缠绕的呀，没有办法抽身。他活着呢，很痛苦啊，我母亲活着也很痛苦。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活着是不是有的时候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啊？虽然我们好像表面上什么都有，好像我们活得还不错啊，别人看着都不错，但是在我们心里深处，我们自己却知道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已经在寻找一个答案，我们不能够再这样继续的活下去了。没有办法再这样继续的活下去了，所以呢，弟兄姐妹、朋友们，每一个人呢，在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功名利禄啊，是透过功名利禄，想要获得一个幸福、健康、永远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跟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看见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在那个时候想，一切都完了，人死了，人死如灯灭啊，没了啊！以前这个都以为这一个拉比，这一个耶稣基督他会跟众人不一样，但是没想到他还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在圣经当中啊，我们看到耶稣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就算死了， 但却还能复活。感谢主，我们后来看见啊，耶稣基督在三天之后复活，并且向门徒显现，向门徒显现。我们今天没有读这些经文，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啊，我跟您说啊，在耶稣基督向众人显现的时候，他的这个门徒啊，都不相信啊，一开始啊，都不相信。他一开始第一个时候，他是向他的一个女的门徒啊，玛利亚显现啊，玛利亚欣喜的不得了，赶紧跑回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其他门徒都说啊，哎呀，你是伤心过度啦，你是看到鬼啦，不可能啊，怎么有人还会死里复活呢？但是呢，后来啊，我们看到经文记载的非常的扑朔迷离。他说门已经关上了，可是突然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啊，众人都吓坏了啊。耶稣在这里时候说什么？你们来摸摸我的身体，便知道我不是鬼魂啊。他还拿起一片鱼吃了，哈哈。好，然后后来呢，跟这些门徒讲论一番啊，他就走过了这个墙就出去了。我之前听过一个老传道人哈，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哎呀，这个耶稣出去我可以理解，可是他吃的这片鱼不会粘在这个墙上吗？他的身体已经复活了，已经不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出去，可是这个鱼不是啊。啊，所以很有意思哈。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所记录的这一位耶稣，他是一位超自然的神。有的人呢，会告诉，看到这个经文之后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不可信啊，科学没有证据啊，科学没有证据。那我想跟你说，恰恰是科学不能证明的、扑朔迷离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人心不能测透的一个记载，才是真正的福音。你想啊，如果你要遵从一位神，你说这位神已经超过了万有，他创造了宇宙世界一切的物质，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如同天高过地那样高。那我想请问，如果他的一切都可以被我们的理智，我们这个三磅半的小头脑所理解，我想请问，我们还会尊重他为神吗？我想啊，这就是神超过人的一面，这就是神超过人的一面。在我们看来，在基督徒看来，耶稣的复活它不仅仅是一个神迹啊，它是一个自然界不会发生的事情。同时呢，它也向世人证明了它就是神，因为只有神会永远的活着啊，永远的活着。所以啊，他就说，信我的人可以活着，就算死了也必复活。感谢主啊，人死并不如灯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深深的知道，人死后啊，一定还有些什么。以前呢，我曾经向一个我的朋友传福音啊，他的家在浙江的绍兴啊，家里很有钱啊，他们的家呢在当地的一个百货大楼啊，他们租了整整的一层啊，在这个做生意，非常的有钱。所以呢，他的家境很优越，他这个人的性格也非常的好。我就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信的呀挺好的，但是我现在不需要。他说不需要，我的生命当中啊不需要。他说人死了不就死了吗？我们好好抓住这一生的这一生啊就好了啊，他说就好了。我就跟他传这个人有灵魂啊，人会永活。他说，哎呀，那个我不需要。所以呢，你看，我就跟他只传了十分钟，哈哈，他就这样哈，他就非常不耐烦了。所以呢，我想在座的各位哈，大家都这个素质非常高啊，听我在这边讲了半个多小时哈，大家还没有直接的跟我说说的不对哈。所以呢，但是呢，这一位朋友啊，在这个 几年之后啊，我已经忘记了几年了，在几年之后我已经来了美国啊，我在这里啊读硕士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啊，他突然呢、啊、打电话给我。哎啊，我说怎么了，很久没有打电话了，我说怎么了啊，他哭着跟我说，他的爸爸呀在海滩游泳的时候意外溺亡了。我听到当然很难过，在那个时候啊，他的眼泪啊，我似乎看不到他的眼泪，但是他的眼泪啊一直不停地往下流，一直不停地哭啊，因为他跟他的父亲关系非常好。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聪啊，因为我叫周聪嘛，他说聪啊，我爸爸现在在哪里啊？他问我，我之后还能不能见着我的爸爸呀？弟兄姐妹啊，朋友们，一个口口声声告诉我他不需要福音，一个口口声声告诉我人死如灯灭的人，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要问我他的父亲现在在哪里。所以请问我们的心里，我们的深处，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人死如灯灭呢？如果真正的人死如 灯灭，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死亡就不再可怕了。如果真的人死如灯灭，耶稣基督根本不用复活，他也不用再来，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像那个云雾一样聚拢，马上又散开，就像是昙花一样在地上开放又马上的凋谢，好像是草原上的草，风一吹就枯干了。如果我们的生命真是这样，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不再重要。但其实不是啊，我们的内心都深深的知道，死后有灵魂，灵魂有去处。有人说啊，有人你说的这个灵魂的去处不就是天堂跟地狱吗？那地狱是什么地方呢？地狱啊，它不是这个刀山火海，它不是这个油锅哈。地狱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罪是个什么东西啊？罪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一个体现。它怎么体现？它体现在哪里？它体现在你告诉神啊，我告诉神，我不要你，我这一辈子没有你我也活得很好，我不需要你，我不想认识你，我不想接受你的爱，我不想听到这个好消息。那么神他出于对我们的爱，他会告诉我们 As you wish， 好的，他给我们充足的时间，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断的考虑，经历苦难，经历很多空虚痛苦折磨的时刻，让我们去反思这个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头到他的面前。但是如果，只是如果，等到我们生命进入尽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依然不愿意跟神在一起，那么地狱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罪人所预备的，在那里可以永远与神隔绝。神是光，在地狱里没有光。神是爱，在地狱里没有爱。神是喜乐，在地狱里没有一丁点喜乐。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要反思啊，这是我们真正想去的地方吗？我想我们的心里啊，一定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的死后有一个去处，我们能够抓住一个永远的生命与神同行，就像以诺那样，就像以诺那样。以诺说什么？他活了365年，然后呢他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如果能够这样，弟兄姐妹， 朋友们，这个好消息，我们要不要抓住啊？我们要抓住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啊！这个就是天堂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用这样活着，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去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可以现在就抓住，现在就与神同行。我想耶稣基督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洗净我们每个人的罪，于是我们呢就可以与神和好，再一次让神永恒的生命充满到我们的里面，充满到我们的里面。不仅仅啊，在之后有永恒的盼望，不怕死了啊，在今生呢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在前段时间啊，我非常敬爱的一位教会的长辈啊，丽丽阿姨啊，她因为癌症去世了，在。他的追思礼拜啊，他的这个瞻仰遗容的这个仪式上面，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去看望他，看望阿姨。阿姨躺在那边啊，因为癌症的缘故，阿姨变得很瘦。然后呢，你看到那样的一个场景哈，你的心里啊就禁不住的有一种悲痛感哈。但是呢，就是这一位阿姨啊，她为自己在葬礼的时候选了一首歌，叫做《有福的确据》。如果一个人可以在死亡的时候，在生命接近终点，已经没有办法动弹，知道自己的终局已经接近了，但是他却依然可以选择一首歌，叫《有福的确据》。他依然可以说自己是有福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以后要去哪里，他知道这一生他已经享受了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并且之后还可以继续与神同在。我想这个啊，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明证。在我们这个世上啊，我们刚才讲到啊，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给我们一个生命的盼望。同时呢，刚才的经文有这样一句说道，他说我来啊，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想我们刚才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告诉大家，这个死后啊，又有一个世界啊，并且我们如果抓住基督，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我们就能够与他，就能够立刻享受这个永恒的生命。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告诉各位，耶稣他不仅仅是在永世当中要给我们这一个永恒的生命，他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如果说我们之前的生活啊，是追求各样的功名利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能够给我们快乐和幸福，如果我们以前的生命好像在做一些事情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做。但是呢，在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里面啊，就开始有一个新鲜的、活泼的生命。耶稣他说，他呀，来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他来，是要让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性格，有一个新的性情，新的盼望，新的喜乐，新的平安。这是神要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并且它真真实实的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我信主了以后，在大学当中啊，有一段时间因为我父亲的去世，非常的抑郁。在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的一生就是像我父亲这样活着，虽然在地上啊，我得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啊， 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亡，都是毁灭。所以那个时候啊，我非常想要自杀，也策划过啊，在网上跟一些其他的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有讨论，到底要怎么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感谢主，就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候，神借着他的一个仆人，就是我的老师啊，我的一位老师，他将福音传给了我。在这以后啊，我的生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去世，我的性格啊变得比较忧郁、阴郁，常常一个人呢想事情。我母亲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她强势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她以前啊会因为我这个用手去抠鼻子，她会不停的打我的脸。后来打我的脸会被别人看到，他会怎么样？他会捏我这个腋下的这个肉，因为这样别人看不到。我很痛，但是别人呢又看不到他打了我。所以呢，我在我父母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之后，我的性格自卑、敏感，不知道怎么跟人接触。那时候讲话呀也是常常啊都是在讲一些讨好别人的话。一直到大学，到那个时候，刚才跟大家讲，我已经走到了，我觉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已经走不下去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神他借着他的福音重新再造了我的生命，他将他的生命倾倒在我的里面。在信主之后啊，在受洗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圣灵啊他给我一个感动，他借着我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一个感动，让我跟我的妈妈要重新的恢复关系。因为我父亲的事情啊，我跟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像一个正常的母子那样有一个亲情在那里。每次打电话都会吵架啊，我从来不会主动的打电话给我妈，并且啊，因为我想逃离我的家庭，我选了一个非常远的大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以前是个多么不知道爱、多么不知道孝顺、不知道感恩的一个孩子。但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为我祷告，他们对我说，你要跟你的妈妈打电话呀，今天你跟你的妈妈打电话了吗？刚开始我觉得非常的烦，但是后来呢，我渐渐的发现，我确实需要借着神的爱，我想要重新跟我妈妈恢复关系。于是呢，我就常常打电话给我的妈妈。一开始她也觉得很奇怪，她说你是不是来要钱的？你是不是来要生活费的？我说不是，妈妈，我只是想要跟你讲讲话。哎，有什么好讲的？你不是要跟我吵架吗？哎呀，逼得我没办法。所以一开始呢非常不顺利哈。但是后来啊，借着这些祷告啊，借着弟兄姐妹不断的为我祷告，借着神放在我里面的新的生命，他告诉我一个新的生命是怎样的呢？爱是长久的忍耐，又不自夸，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追求自己的益处。于是呢，我常常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只是听他有时候在骂我，而我呢不说一句话。说完，等我妈妈说完了，说妈妈，很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可以为您做个祷告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的妈妈逐渐看到了。有一次她跟我说，她说，哎呀，我的儿子啊，她说儿子你最近变了。她说我发现啊，你学习开始关心妈妈。开始关心妈妈，哎呀，当时我觉得好感动，我就脱口而出，我说妈妈我爱你。我妈妈在电话那头啊，她停了很久，我可以听得出来啊，她又震惊 又喜乐。后来他也怀着感恩，哽咽的声音对我说，他说，儿子，我也爱你。在那一个寒假之后，我回去了。我在家里呢，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啊！我之前回家都是啊睡懒觉啊，一睡睡到大中午啊，起来吃我妈妈做的饭。之后呢，我很早就起来读圣经，并且呢，啊，跟我妈妈一起出去散步啊，我们一起祷告。哎呀，我妈妈就说：“哎呀，神把我的儿子还回来了。”她说：“这才是我的儿子。”所以呢，在有一次借着祷告的时候，我妈妈也觉知。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了一个耶稣的门徒。所以啊，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想在这里向您再一次发出邀请。这个福音啊，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就是刚才您所听到的，不需要花一分钱，不需要去庙里烧香，不需要您积什么功德，做什么样的行为，就是单单接受。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你对上帝说，主啊，有这样的好消息，有这样的好事，我要，给我吧。只是单单的这样，您就可以得救，您就可以享受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的生命。感谢神，他并没有说想清楚的就可以得救，而他是说只要信了就可以享受神永远的生命。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如果您希望接受耶稣基督做您生命的救主，那么您呢可以在这个，我们在这里啊，您可以举手。